各位小伙伴晚上好，我是一家，又到了今天的睡前聊天时间啦。前阵子在评论区有小伙伴提问和孕产期抑郁有关的问题，今天我这期内容呢，想把孕产期产前产后的抑郁和一个看起来可能八竿子都打不着的抑郁放在一起来谈，那就是青春期的抑郁。这两种看起来截然不同的抑郁背后，其实有六种非常非常相似的动力。我想当我在谈论这六种动力的时候，大家可以一一对照一下，无论你是经历者还是经历过青春期的抑郁，或者你经历过或者经历着孕产期的抑郁，也许这些抑郁可能的来处可以给到你一些小小的呼应与支持。我想谈的这一个青春期和孕产期抑郁的第一个非常相似的点在于，这两个人生阶段其实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激素飞速急速变化的一个阶段。我自己其实是既经历过青春期又经历过孕产期的一个状态哈。我就记得我当时生孩子前去参加那个产前的课程，当时有一个老师说，你们要记住啊，这个生完孩子胎盘娩出之后，你整个身体的激素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会突然像是急速下坠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激素变化这么厉害，以至于你的这个心理情感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基础在那里的。那我想大部分做过妈妈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或多或少体验过这一种激素坐过山车的感觉。那同样的，当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莫名的焦躁感啊，或者莫名的低落感啊，包括我们哪怕说这个来月经的前后，我们身体激素的变化，就是激素它的确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情感层面的体验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尽管我接下来要讲的每一个点它都和我们的内心世界内心体验有关，但是在谈论那些部分之前，我们也必须就是正视科学的部分，那就是激素会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体验产生影响，这是第一个相似之处。接下来几点呢，全都是和我们的内在体验有关的。我想这个青春期抑郁和孕产期抑郁很相似的第二个点在于，这两个人生阶段其实都是看似得到了很多东西，但其实失去了很多东西的阶段。比如说当我们在做妈妈的时候，周围人都会恭喜你，朋友圈有很多的点赞啊，不管你去到哪里，大家都会心怀对一个新妈妈的祝福来支持你，所有人都觉得啊，你的孩子很可爱，你已经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你为什么还会不开心呢？但是可能在这样的一种非常充满偏见的表述之后，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在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她自己要失去些什么。我想不管你采用怎样的方式去生育，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失去对自己身体的这个掌控感。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的身体它不由我说了算啊，这个可能从孕早期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你可能会感觉不仅仅我的身体不再是我自己的，似乎我的人生都不由我说了算。很多妈妈尤其是在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经常会在喂奶或者半夜起夜的时候有很多的错觉，这个错觉是觉得我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啦，你会觉得这个日子是看不到头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对时间的感知是扭曲的。可能我现在这个作为两个还半大不小的孩子的妈妈，再回头看，我会和那些刚刚做妈妈的朋友说啊，这些都会过去的。但是我想当时在我身处其中的时候，即使有人这么告诉我，我可能也很难相信他们会过去，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失去了对于自己人生的时间的发展的体验，它通通都扭曲掉了啊，包括在青春期的时候，看起来你好像变得更高了，你的身体发育得更成熟了啊，你似乎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背后你也失去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青春期孩子他失去了做一个孩子的特权啊，你不能再像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样 不高兴就往地上一摊去打滚啊，两三岁那么做大家还能理解，但十二三岁你就失去了那部分的权利。与此同时呢，你也失去了那一部分天塌下来有人替你挡着的那部分权利。我想可能当一个孩子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啊，做不来的题目回去还能问问爸爸妈妈，但是到了十二三岁再往上，很少有爸爸妈妈能帮你撑住你在学业上面的这一部分力不从心啊。所以说长大他看似是得到了很多过程，就像生育一样得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你失去了很多东西。如果这一些得到背后的失去不被看见的话，一个人也会很容易陷入一种很抑郁的状态，这种抑郁当中往往还伴有很多的孤独感啊，好像我体验的那种失去的体验，我那种痛苦的感觉是不被人看见的，是不被认可的，所以这个过程不仅是抑郁还很孤独。那么青春期和孕产期抑郁背后的第三个相似之处呢，在于它似乎都会让我们去重温一些生命早期的关系。比如说一个新手妈妈，她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帮手啊，月嫂啊，长辈啊过来帮忙。那么在这个孕育小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她可能会体验到那种人生非常早期的被当成一个孩子的体验啊，周围人都认为说啊，孕产妇非常的脆弱，需要被照顾。那么照顾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是照顾里面也是蕴含着权力的不平等。当你需要被照顾的时候，意味着周围人的一个心理的水平状态，他是处在一个更加强势的一个地位上，他才觉得我能来照顾你。所以这种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体验到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被 infantilize， 就是你也被当做一个小宝宝那么来对待。这一方面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我们的确需要一个空间去修复自己，像个宝宝一样吃了就睡，睡了就吃。但是这也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的自主性主体性啊是会被贬损的。比如说可能你会感觉自己在决定孩子的喂养方式上面似乎不得不听周围人很多很多的意见，可能周围人会有他们的判断，甚至有些时候会非常的简单粗暴。这一种体验都是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你在被照顾的时候你会体验到那种好像被有个英语单词叫 belittle， 就是好像你被变小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一个体验对于一些人来说会重温很多自己身为一个孩子那种无助的、被控制的、不被看见的、不被尊重的体验，可能在那一刻全都会涌现出来。尤其在现实层面上，可能因为结婚成家独立，你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和那些长辈或者代表着长辈的那些客体，比如说保姆阿姨啊之类的，那么的朝夕相处。所以当你重新回到一个人生更早期的作为一个孩子被对待的那种体验的时候，对有些妈妈来说就好像是回到了一个更早期的成长过程当中的黑洞啊。那个黑洞也许如果你不经历生育的话，你可能有很多种方式会避开它，会不去经历它，但是生育它的确会让这个黑洞的体验再次出现。那么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其实也是这样啊。可能我们在之前如果大家听过前几期节目的时候，我提到说这个三到六岁的孩子和青春期的孩子之间会经历一个漫长的阶段叫做潜伏期。在潜伏期的时候啊，绝大多数孩子啊，他看起来相对来讲是人生发展当中比较风平浪静的阶段，他既不像三到六岁的时候还有很多东西要让父母操心啊，又不像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好像火星撞地球的那种感觉还是经常很强烈的，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座休眠火山，非常的安静。但是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有一些精神分析师经常会提出一个概念叫核心情节 core complex 啊，这个 core complex 出现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是在我们学走路的时候。一个学走路的孩子，他既想走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去，但是呢，他会时不时回头的看一看，爸爸妈妈还看着我吗？如果你真的跟他说你不要往前走过去，他反而会走得很起劲。很多时候你把他拽回来吧，他还在那哇哇大哭，尽管他知道那个是危险的。所以这种状态其实真的和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非常像， 他们就像是个学走路的孩子一样啊，要往前走，但他又要确保说有大人是看着我的。但是如果大人管多了吧，他又非常的不爽，但大人又不能不管。那我刚才描述的全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们知道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每一段家庭每一段亲子关系可能在经历这些阶段的时候表达都特别的不一样啊，有些时候过于不作为的父母或者做得太多的爸爸妈妈可能都会导致非常不一样的问题。那么这一些可能一个孩子在生命早期经历过的和父母之间的这些冲突啊，这些纠结的部分，他很有可能会在青春期重新上演一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他非常容易体验到强烈的情感，其中就包括抑郁。那可能你会问啦，为什么这个强烈的情感会导致抑郁的感受呢？这就引出了我想说的青春期和孕产期抑郁的第四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往往一样不被谈论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孕产妇或者是一个青春期孩子那部分攻击性很强的东西。刚才谈到说，就好像一个青春期孩子，他像一个学走路的孩子一样，跟父母的关系很拧巴。大家想，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这样的关系是不是会凝结了很多爱恨交加的感觉？这个爱恨交加的感觉当中一定会有破坏性的成分。比如说我想，虽然这么说出来挺大逆不道的，但是有很多在青春期经历了各种各样和父母冲突的孩子，心里面一定在某个时刻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我巴不得他们死了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个术语去形容，就是我们内在会有那部分 murderous wish，就是好像想要去谋杀一个人的愿望在那边。大家不要被这样的术语吓到哈，我觉得这个虽然听起来非常的残忍，但它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一定会有的部分啊。哪怕我们有些时候开在路上啊，被一辆车非常粗暴的这个超车啊之类的，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涌起来那部分愤怒的想要把那个人杀掉的那种念头，这个就是 murderous wish， 它其实非常的普遍和自然。那么对于一个青春期孩子来说，他有可能这一部分攻击性是朝向他的父母，朝向他的同伴，朝向他的老师，但是最终他有可能谁都没有去表达这部分，而是把这一部分朝向了自己，这就有可能会导致他非常非常的 depressed， 就非常非常的抑郁。有些时候我们和青春期就这个抑郁啊，包括儿童期的这个抑郁去工作的一个思路，就是如何去和他们内在的那部分攻击性工作。这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他内在的攻击性可以被合理的表达出来，而不是朝向他自己，或者说他可以以别的方式去处理这部分攻击性，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会开始进行艺术的创作啊，或者说他可能去打拳击啊，啊，或者说他的人生找到了一些可以释放攻击性的点啊，你经常会发现虽然那个没办法根除掉他的那个抑郁的感觉，因为抑郁最终还是一件跟人际关系有关的事情，但是呢在短期之内你会发现他抑郁的程度是会下降很多的。所以对一个孕产妇来说也是，孕产妇的这个攻击性他有可能是对待周围的啊，周围人的，比如说有可能这部分攻击性是指向自己的伴侣的，觉得不够给力也好，或者说可能有的妈妈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想要做一个妈妈，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怀孕了啊，这个时候她对于这个伴侣一定会有那部分很恨的近乎于这个想要把她杀掉的那部分愿望在那边。但是往往这一些愿望呢，对于一个妈妈来说，她在意识层面上她不会真的把它说出来，因为她可能知道我说出来的话是很破坏关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憋久了，就好像这把刀你不朝着外面就朝着你自己，对吧？你一刀刀割自己的话，那一定是会自损三千啊，越来越感觉抑郁。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这个产后抑郁的妈妈，她们一方面情绪会非常的激烈，那么这一个青春期和孕产期抑郁第五个相似之处，就是这两个阶段呀看起来都是生机勃勃，我们是在创造生命的，但是在这个硬币的另一面是这两个阶段都离死亡非常的近。那孕产期咱们不用讲了哈，这个孕产过程当中 虽然看起来是非常伟大的创造生命的过程，但其实对一个女性来说真的是一个离死非常非常近的过程。可能你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青春期也是一个离死很近的过程呢？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关于青春期的电影会叫类似于像血色浪漫啊，血色青春啊，青春期有一部分东西是非常 bloody 的。大家想一想，这个社会新闻上面有多少青少年这个10到25岁的时候是会犯各种各样的事儿的啊？这个其实呢是有一个脑神经科学的依据在里面，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皮层发展的非常非常快。这就好比说我们平时去更新换代我们的这个苹果手机啊、微信系统啊，这升级换代的时候会出现 bug 的。那么这个青春期大脑皮层的发展过程当中，它要实现的目标之一就是能够去做出合理的预测，去控制冲动。但是这也意味着它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在这两方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bug。 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是一个孩子，他有一台加满了油的摩托车，可是他还不知道怎么开，这就是他大脑里面的体验。所以你看青春期的孩子，他胆儿特别大，他看起来很多时候像是不怕死一样，但其实呢，他是一部分因为脑神经科学的原因，部分也是因为这一个过程里面，青春期孩子非常容易体验到那种全能自大的 omnipotent 的感觉啊，这部分全能自大的感觉会让他对于死这件事情没有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警惕，或者说他会从一个全能自大的一个方式去隔离掉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啊。你们看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互相嘲笑，在那些影视剧里面经常会嘲笑对方啊，你怎么这么怕死，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怕死是一个特别健康的这个人类应该有的状态，对吧？我们要让一个族群活得久，那必然得怕死，但为什么青春期孩子是不怕死的？所以这一种状态其实会让他们离死反而更近。比如说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会去使用酒精啊、毒品啊，做很多这个危险的事情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很冲动的离家出走等等等等。这一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在反复的体验，我到底在面对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多大程度上我是拥有权利的啊。生杀大权是一种巨大的权利，所以当我们看起来在死亡边缘游走的时候，抑郁的状态它某种程度上是呼应了与死有关的体验。我们经常说这个抑郁就好像来到了一片死亡的疆界一样，一个人是半死不活的。我们每个人心里的这部分向死的本能啊，它也会导致一个人在一些特定的人生阶段出现非常抑郁的这种反应。青春期和孕产期抑郁的最后一个相似之处呢，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今天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啊，经历的可能会少一些，因为这一个可能会在医院里面见到的更多一些，就是一种我们这个行话叫精神病性的抑郁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抑郁状态当中呢，往往会出现很多幻觉幻听啊，这个就是异常心理学非常严重的精神障碍的范畴。那么这种幻觉的形态也是经常会很容易出现在青春期或者孕产期的阶段。当然如果你出现了这一个阶段，或者你感觉自己可能有这部分的话，你要做的不是通过听这个播客去反思你自己，而是需要去到离你最近的这个精神卫生中心，去找一个你可以信任的医生，去好好的评估、干预、治疗一下。这个它不是一个我们说啊，我可以通过自己帮助自己就可以有所改善的一种情形。如果你的周围人好像有出现那种相对比较严重的状态，那也一定要帮助他们去寻找到合适的帮助。可能你听到这里会发现今天我的内容啊和以往的一些内容有些不一样的点，在于我谈了很多原因，可是我没有说怎么做啊。我之所以不去说怎么做，一部分是因为我其实大部分时候觉得我说怎么做的时候都挺废话的 啊，因为我觉得人其实没那么容易被搞定，没那么容易被处理。可能我很多时候讲一些东西，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我的确是这样，可能会感觉不那么孤独，有被看见。但是你说我有任何灵丹妙药能帮到大家迅速解决问题吗？说实话，我并不觉得我有。但是也许我今天特地不谈这部分的原因是，无论你在经历青春期还是孕产期的抑郁。如果你觉得自己需要帮助的话，请一定一定一定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这个专业人士绝对不是指什么自媒体上随便找一个心理咨询师跟你来聊几句的，而是要去到这个你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啊！你可以上网去看一看有没有相对来说对这个来访者比用药各方面用药评估比较耐心的医生啊等等。这是你去获得帮助的第一步，因为不管是青春期的抑郁，还是孕产期的抑郁，它都会让人非常非常的难受啊。然后这个难受的里面呢，有些时候可能还包含着别的东西，比如可能你以为自己是青春期的抑郁，但有可能你会有一些其他的状况是你此时此刻没有意识到的啊。它既有可能是生理性的，比如说啊，可能它和你的内分泌有关。但它也有可能是心理性的，比如你可能会有一些，还没有被诊断出来的神经多样性的状况啊，或者说可能你会有另外一些焦虑啊，或者其他一些可能的这个强迫思维啊，那这些部分呢，我们都需要把它去交给专业的人，而不是通过你的道听途说，或者觉得听了我的播客就可以不用去管它，千万不要这么想，一定要让自己非常积极的去寻找资源，获得帮助。那对于孕产期的妈妈来说，就更加如此了。如果说你周围自己或者说你的家人正在经历和孕产期有关的抑郁的话，有一个好消息，虽然这个好消息听起来怪怪的哈，有一个好消息是，大部分和孕产期相关的抑郁，其实它一旦得到了合适的这个精神科医生的支持，干预的效果大部分都还是不错的啊。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哪怕你没有时间、没有预算去接受谈话治疗，可能仅仅是和精神科医生充满信任的合作，都可以帮助你改善很多你的心境。那你要知道，孕产期的抑郁，虽然这么说可能会给到妈妈们一点点的压力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呢是有必要的。那就是你不仅仅是你自己一个人在经历抑郁，当你抑郁的时候，如果这个状态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和宝宝互动时的一种体验啊。我们这个我以后可以再谈到婴儿心理治疗的时候再多谈一谈这部分哈。那我觉得无论妈妈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孩子的发展，都需要去尽快的向专业人士求助。这里指的专业人士也是指正规医院的有经验的，对于患者比较耐心的精神科医生。所以今天这一个也是天马行空式的谈这个青春期抑郁和孕产期抑郁之间的相似之处，但也许我想说的最后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如果你正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抑郁的泥潭里面，请一定要找到能够让你自己信任的专业人士，帮助你去走出那样一场心灵上的挑战。我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些，啊，有点困了，明天又是战斗的一天，然后明天晚上我要出去看一场戏，不确定回到家是几点了，但只要来得及的话，我还会来录的。那就先这样吧，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